那么周永康案的宣判，这是否也显示中共的反腐打老虎就此落幕了呢？周永康的审判，他到底还有哪些无法解开的秘密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要通过连线邀请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程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你好，大家好。
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东方的一些分析，当然在判决前很多法律专家认为周永康不是死刑就是死缓，您是不是也觉得判无期是轻判了呢？
我觉得整个案件的处理，我就用套用北京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就是整个案件的特点。为什么说它高高举起呢？因为我们知道，就周永康收监的时候，曾经人民日报用叛徒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而且把他比如为这个顾顺章，像中发这些历史上中共的叛徒，而且有一句话就说他是非组织行为啊，犯了一些非组织行为，这些呢在中共的语汇来说呢都是极严重的东西。
是，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呢他这个案件呢是跟外面传的是他跟薄熙来联手有一个图谋，要这个死到取替习近平这个位置是有关的，才会用到叛徒啊、非组织活动啊这些非常严重的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些政治上的指控呢一点都没有赢。所以呢我觉得呢这里面呢是一定有很多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说他就即便他控他贪污吧，从过去没收他的财产，不是没收，就是说按照财经网所揭露他家族贪腐的财产就高达900亿，现在只判他1亿多的受贿，这有时也是一种就是避重就轻的一个做法。
是，陈先生，我们还有一个点啊，想要请您谈的，就是除了受贿这个罪名之外，我们知道周永康的三大罪名之一是泄露国家机密，很多人说他到底泄露了什么机密，外界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知道的一天？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当局闭门审判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我觉得这就是关键，为什么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呢？就是因为可能周永康掌握了一些大人物的一些秘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审判在这个处理周永康的过程之中呢，外面已经听说的就是政法委呢曾经掌握了很多高官的黑材料，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一些贪腐的黑材料，而这些黑材料呢有一部分呢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那么这就是有可能就是等于说周永康手上有一些筹码，这些筹码呢让当局呢不能够对他这个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所谓的这个他现在有说他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只是说他把一些文件交给一个姓曹的他不应该看的人看，这远远跟外面所传的他能够掌他通过政法委的体系呢掌握了很多这个高官的黑材料，这点呢是完全不一样。
是，
我觉得他现在因为当局要跟他用这么轻的处理方法呢，可能就是刚刚跟他有掌握了高官的黑材料有关系。
那么陈先生，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判决对于中国政治的一些后续的影响。很多人说周永康宣判以后，习近平是不是基本上已经铲除了他的政治劲敌了呢？可是我们又看到习近平最近锁定了红二代李小玲，反腐的动作是不是还会继续进行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反腐的工作呢 已经自从国文贵格言对胡苏的这个叫板之后，整个反腐的这个步伐调子都已经放下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呢，也许就是因为清除了摩跟周这个有这种所谓非组织行为以后呢，可能这个反腐的工作就放下来了。
是。
至于你说他开始处理这个李小林，就是代表下一波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呢，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把这个反腐呢，像这个红二代去开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处理李鹏呢是相对来说呢是代价小，但是收效高的一个做法。为什么代价小呢？因为李鹏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权力了，没有多少影响了。为什么说他的收效会高呢？因为大家知道李鹏在六四的事情上是这个非常不得人心的，那处理他，大家是会得到民心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在用这个处理李小林的办法，仅仅是起敲山震虎的作用。我并不觉得这就是代表他的下一波会对准这些红二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访问。这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程翔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周永康案的判决，还有他后续的影响和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